那黛玉就说那是顶线不好，出去打了顶线。顶线是什么？就是一个美人的风筝，因为它很大，有门板那么大，所以从它的头部到腰部到脚都有线拉过来，最后总一根线，那个地方叫顶线。这个顶线如果没有绑好，它就没有办法放起来。好，所以黛玉就说你那个顶线不对，你要拿出去重新改一下那个顶线就可以放，所以宝玉才答应了去放顶线。好，然后丫鬟们又拿了各式的送饭的来啊，这个是我们现在读不懂的。送饭的是什么？是在讲风筝上挂了很多可以发出响声的东西，所以这个风筝放起来以后，我们知道筝这个字是在讲乐器啊，是在讲乐器，所以它放到天上去会发出音乐的声音的。所以这个送饭的是你配置好的一些金属的或者是管乐的东西，所以它到天空以后它就可以发出响声出来，有各种的声音可以发出来。好，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比较不了解，因为我看到的那个汉生出的那个风筝谱里面它有很多很多附件，附在风筝上的附件。那好，大家就在玩起来了。那紫鹃就说这一回的劲大，姑娘来放吧。就紫鹃就希望黛玉来放，因为知道黛玉身体不好，老在生病，老在吃药，就说让她把病放走，所以就用手帕垫着。你看到曹雪芹写东西的仔细，黛玉的那个手从来没有做过粗活的，拉着一个月子，一个竹子，上面那个风，我们门板大的风筝放到天上去，那个力量是非常大的，黛玉的手会被割伤，所以紫鹃就用手帕包住，让她垫着手帕去抓那个东西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所以这些都《红楼梦》了不起的细节，就是黛玉本身弱不禁风，然后就抓着那个月，然后风紧力大，然后随着风筝的势，把月子一松，一阵哗啦啦，然后那个线就走完了，然后黛玉让众人来放，那大家就说你先放吧。那黛玉说这一放虽有趣，只是不忍。注意这句话，其实是这一段话里面的某一个结尾的感觉，就是说知道风筝必然要放走，可是不忍心，就是说拉住那个线的时候不晓得怎么办。后来紫鹃就拿出了一个西洋的小剪刀，一下子把线剪断了，就让它飞了，说姑娘你的病走了。可是我们知道黛玉病走了，也就是她生命要结束了，因为她生病跟眼泪都是为了宝玉。那如果他不生病了，如果他不掉眼泪，表示全部欠宝玉的东西还完，他要走了。所以这里面我们很难理解这个放风筝的这一场戏，其实在暗示这些女孩子都要各自西东，就是劳燕分飞，开始要分散掉。好，所以注意一下，他最后有一个结尾是有一个凤凰，一个凤的风筝跟一个凰的风筝是探春在拿着的，两个风筝就搅在一起了，然后另外那个风筝不知道谁家放的，然后有第三个风筝加入，是一个喜字门板大的喜字风筝，三个风筝缠在一起，最后线一起断掉，三个风筝一起飞走。这个是在暗示探春要远嫁，探春要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，再也回不来了。好，所以特别注意一下，这里面全部都是暗示性的东西啊，并不是只是在玩风筝的这个游戏而已。那你也感觉到七十回如果它真的是一个重要的转折，接下来到七十一回七十二回，你就看到各自要走向他们命运的终结啊，各自命运的终结。所以我们大概会在2006年把八十回的《红楼梦》讲完。那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些有过生命缘分的一些少女们啊，在最后的感伤不舍，可是命运有它一定要走的规则。所以《红楼梦》当然是有一点让你感伤跟悲哀的感觉，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，曹雪芹大概觉得生命曾经拥有过大概也值得了啊，就是他们曾经拥有过最美好的记忆，包括做枪手，包括一起放风筝，所有的这些青春时刻拥有的东西变成他们美丽的一些记忆。谢谢。